就是一直发生的，这真的是有文化的冲突，有认知的危机，因为没有找到真理，他的这个这一些一系列这些不好的事情，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链锁，接下来就是会导致一个让人心碎的结果，这让我觉得心痛。因为教义被妥协也没有效力，神的恩典也在丧失，真的是让我很心痛很伤痛。我也知道神也为此忧伤，然而在这当中，真理的灯光继续照亮一些信实的人。作为信徒，我们必须是坚定，我们必须要坚定。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一定要坚定，我们到底是站在什么地方，站在一个什么位置，神创造了我们到底有怎样的意义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学习像三文鱼那样子。三文鱼他们是很努力，他们会逆流而上，我们在这里是要做光做盐。作为信徒，我们真的是一定要坚定。首先我们要在真理上坚定。以赛亚书59:14这样说，以赛亚说，并且公平转而退后，公义站在远处，诚实在街上扑倒，正直也不得进入。这就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所看到的景况，在耶路撒冷城，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真的是远离了真理，就像这个比拉多所说的，真理是什么呢？什么是真理呢？你有的人看着我们基督徒的过日子，说你的生活方式跟我也差不多，你谈何真理？真理在哪里呢？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就是真理，圣经就是真理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:17这样说，天父父神，你的话语就是真理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就是真理，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理，要了解这个真理，要相信这个真理，也要活出这个真理。如果这是真理的话，我们就应该照着这个来活，我们一定要活出，一定要让自己坚定地活出神的这个真理，要按照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来学习。这并不是说要把我们放回到律法之下，这并不是说说你相信我，你相信神是你的救主，那么你就要回到这个守旧约，守这个律法，不是这样的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并不是说你相信我，我就把一个枷锁架在你的脖子上，就让你成为奴隶。神的目的是要叫你得自由，因为神知道我们根本就是无助的，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来遵守这些旧约的这些律法。神赐下他的真理给我们，是要叫我们得自由。 在我们的头脑里，我们会觉得说，那么如果我就自由了，我就是不是不在，我就不在这个，不在旧约的这些律法之下了，那么我怎样来过我的日子呢？我怎样来约束我的行为呢？有人甚至会拿出一些错误的教导，说啊，你要相信神，你要活出神的真理，你就要回到旧约的这个律法之下。不是的，使徒保罗说不是这样的，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，这个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标准当中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，自己认为的真理，也就是所谓的相对真理。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真理的话，如果我们是用这个旁人的眼里，或者用自己认为的这个过程当作真理的话，那实际上就会带来更多的混乱。因为他要我们是活在神的真理当中，而不是神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，而不是说是一种相对的真理。如果你只是遵循相对真理，就会带来更多的混乱和次序的破坏和毁灭，不仅是在社会上，更是在家庭，甚至在教会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一些相对真理把它当作了绝对真理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为神做好的见证。第二个方面，我们是要在见证上坚定。见证是有两方面的见证，一个是话语的见证，另一个方面是我们生命的见证。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做出一个好的见证，那么我们的话语的见证就是空的，就是没有说服力的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我们都是神的见证。保罗说，使徒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这样说，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信他的。但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，也是有很多人就是觉得非常的挣扎，因为他们觉得说为神做见证好像觉得是很羞耻很丢人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一个见证是有能力的，是可以把救恩，把神的救恩传讲出去，让人们有机会来得到神的这个救恩。今天在主日学里面，我们看了这个启示录的二十章，我们看到那些人，他们不信耶稣基督，他们最后的命运是什么样的？他们的命运最后就是被丢到火湖里面，而且那个火湖是火是永远不灭的。不仅是撒旦被丢到这个火湖里面，火湖里面的这个火永远的燃烧，虫也永远不死，那个烟一直在冒着，这就是不信人的最后下场。这个是神的公义的审判，并不是神好像只是随便做一个判断，而是这是神公义的审判。但是神是如此的爱我们，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来为我们的罪而死，神已经做了他这一部分，给了赐下了耶稣基督，然后这是我们，我们是要，我们得救了以后，我们是要为神做见证，因为人们需要神，因为人们需要救恩，因为神的愤怒，神的审判最后会临，就会临到这些不幸的人，他们的下场，他们最后的命运是非常的可怕，因为会被丢在火湖里面。所以我们不能够以福音为耻。有的人也会说，如果我去传福音，好像在人们眼里觉得我是一个很蠢的人。那我跟你说一下什么，其实没有什么会变化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耶稣基督，过去、昨天、今天、明天都是一样的，他是不变的。我们如果能够为一个人传福音，让他能够得救归主，我们就算是被人们看作是愚蠢的，也是值得。使徒保罗也是这样说，只要我能够为耶稣基督能够做见证，我愿意被看作愚蠢。在我15岁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的女孩，她跟我分享了她的故事，也分享了神的福音。她那时候还不太了解我，她跟我分享了耶稣基督的好消息，然后我也跟他讨论，然后我们就有6个月的时间一同学习圣经，然后我就信靠了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。因为一个年轻女孩跟我的分享，因着她跟我分享她的见证，我信靠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我也为主做见证，赢得了许多的灵魂。当然这一切的功劳也都会要归给这个年轻女孩，大家都知道她说的是谁了，就是她的太太 Janet。 耶稣基督对在约翰福音4章35节这样说，你们要举目观看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举目向田观看。耶稣和他的门徒，他们去加利利，往北走，去到加利利，他们要经过撒玛利亚，在撒玛利亚，耶稣基督就在井边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，告诉他，他所需要的是救恩。然后他们的谈话就一起继续往前谈，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离开了那里，去到自己的地方，就把福音，把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都传讲出去了。然后他们听到了这些，有好多人都信了。耶稣基督说，举目向田观看，你看到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要举目向高处看，向周围看，而不是整天就光盯着自己的一点事情。我可以想象，这个女人去到了她的城里，就对着人们说，看哪，有一个人，他将我过去一切的事情都说出来了，他就是将要来的弥赛亚。很多人都去看了耶稣，他们就看到听到，他们就信了。所以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举目，因为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 我愿神的孩子们都能够举目观看，看一看周围，看一看周围人的需要，他们需要耶稣，他们需要救恩。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仅仅只是牧师才需要到处观看，看谁需要救恩呢？不是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。生命是上下起伏的，大家知道，当一个人的生命他在高处的时候，他是非常骄傲的。你跟他说你需要神，需要耶稣是比较难，这个时候，因为他不想听，因为那个时候他非常骄傲，他高高在上。有的时候当你生命在低谷的时候，这可能是一个好的机会。你从永远都不知道他们的生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步，是在高峰还是在低谷。他们也许正在高峰，但是你跟他分享都没有问题，他可能不听。但是当他们在低谷的时候，他就会想起来，当他们的生命出现危机，当他们有需求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转向神。也许是你，也许是别人，因为我们有人是播种的，有人告诉传福音，有些是收割的。你可能是收割的人，你也有可能只是撒种的人。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就是要去撒种，要去做见证。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生命的见证，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见证。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怎样每一天的日子是如何度过，是一个很大的见证。如果我们总是在各样的交易当中总是要得好处，总是斤斤计较，总是好像要得到一个好处，那么这样的话，你这个见证就是不是一个好的见证。你是基督徒，你是24小时每周7天你都是基督徒，你要诚实，你要公平。你要是想如果耶稣基督在这件事上他会怎么做，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见证。我们有一个信实的生活，一个敬虔的生活，那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。第三方面非常的重要，那就是要在爱上坚定，在爱上要坚定，爱神也爱世人，因为耶稣基督为世人而死。我们要向耶稣基督学习怎样去爱，要对自己诚实。我结婚数年以后，我们就开始了建堂。我们之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我就意识到了我个人的生活也遇到了一个危机。因为我真的不晓得怎样爱我的太太，我不晓得怎么去爱她。我以为我对她的爱是很大很强，但实际上是非常的弱。我对爱的爱就是一种感觉，好像我以为就是啊，我们只要有关系，这个就是爱了。当你爱人的时候，是你要在这个关系当中是要有贡献有付出。你能够做什么，我将爱你，我将会照看 看你，我可以做我所能够做的，也让你的生命得到一个丰盛。你是第一位的，我才是后面的。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学习怎样爱我的妻子。那我也发现怎样爱，能够怎样好好的爱妻子，和怎样好好的爱神真的是没有区别的，是一样的。爱神是把你自己献给他，这是一个承诺，这是你决定要想投入多少。然后我也学到爱我的弟兄姐妹，爱教会的会友，或者是爱那些非常不可爱的人。学习那些不可爱的人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工具，也透过那样才可以来爱神。因为神也是那样爱我们的，因为我们也真的是不好，在神的眼里我们是不行的。因为我自己也是曾经一塌糊涂，我自己又自私，又一团糟。神也是爱我，神看到我的软弱不行，神仍然爱我。所以我们也是爱神，也是从学习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来开始。我们也要学习，有一个人问耶稣，夫子，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什么是律法上最大的一条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认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也许你也像很多人一样在最终挣扎，你心里面非常的难过，就像那一个牧师和一个13岁的女孩去约会一样。很容易让我们说这个人好糟糕，他甚至是一个牧师呢。但是我相信那个人他也是非常的挣扎，他可能也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，希望能够战胜这个罪，我相信是这样。但是他不行，他自己还是没有战胜。当你如果也是被罪所诱惑，或者跟罪在争斗，就好像是在踢足球一样，你是输者，因为罪在这里。你跟罪争斗的时候，你好像就是整天就是盯着那个罪，就走不出来。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定睛在神，就不一样。我爱我的孩子，我非常爱我的孩子们，因为我爱他们，我就管教他们。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假的，什么是真的。所以我就训练他们，我训练他们，我也教训他们。我记得有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些困难的时候，就是 Ken 牧师，他在12岁、13岁的时候，他真的是很麻烦。我也是常常的惩罚他，别告诉他哈，他现在不在这里。其实光是用嘴巴，他是不行的。对你的孩子来说，让他们爱你， 对他，让他们来敬重你。当你的孩子他们小的时候，他们就想让你这样，他们真的是想跟随你的脚印，他们想做任何事情来让你开心。你知道很多时候他们常常发现不是很开心，他们有的时候会很生气，他们有的时候会反叛。你要非常的小心，你要孩子爱你，你要爱他。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误区，就是说啊，你爱孩子，你就给他所有他想要的一切，是这样子吗？我曾经试过，那个不是一个好方法，并不是说你爱他，你就给他所有一切他想要的，而是你只是提供给他他所需要的。有的时候，你可能觉得，你能够满足他的想要的东西，你会觉得自己很开心，但实际上对他没有好处。真正对他有好处的是，只是满足他的需要，而不是他想要的。有的时候，他的行为、他的想法，你会不允许他，这才是真正的爱。这也是神爱我们，神爱我们，他是更在乎我们的人格、我们的性格，而不是我们的舒适程度。神要我们是成熟，我们爱孩子，要让孩子知道我们是爱他的。我们就算是惩罚他、管教他，也是因着爱他。在我们这个坚定方面的最后一个部分，第四部分，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追求公正、正直、公义上要坚定。我这个是指的是个人，不是一个团体。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害怕，有时候我们想要追求正直公义的时候，我们会害怕有人说我们是假冒伪善，会有人说我们说你以为你是谁啊，你比我们更公义、更圣洁吗？如果我的工作、我的生命是为神而活，神要我寻求、追求正直公义，就应该去追求。神要我们寻求、追求正直公义。在提多书的2:11-15这样说：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要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。这就是我们的目的，这是神的意愿。神要我们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，我们就应该追求这样的生活。我们要追求要蒙神的喜悦。我们也常常看到基督徒也是常常的挣扎，基督徒的婚姻家庭生活也会出现危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我们不愿意，是我们不愿意追求正直、追求公义。不论是什么原因，不论是什么原因，是因为你不愿意追求。继续，他又说道：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 这里说的非常清楚，因为我们已经神救我们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，是要叫我们在今世能够自守，能够公义，能够敬虔的度日。当神说不要偷窃，你就知道你不能够偷窃。他说的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。这就是神召我们，我们就应该不害怕，我们不应该感到害怕，来选择过神讨神喜悦的生活，所以我们才可以说爱神。你是不是跟罪在挣扎？你是不是在挣扎，不知道怎样爱太太，不知道怎样爱先生？你是不是在这些方面觉得做不好？答案就是你要先爱神，把你的神把心献给神，让神来掌管。不要觉得说常常觉得受伤，躲在一个角落自己去疗伤，而是要勇敢地面对，去接受，因为神爱我们，神爱我们。不要担心被人说成是假冒伪善，你有没有尝过主的恩典？你有没有重生呢？这都是最开始最基本的问题。我们在教会里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人。你得救了吗？说是啊是啊，我得救了。有一天，我说你怎么得救的？他说有一次那个牧师呼召的时候说我就举手了。或者说我得救的时候是因为有人说要得救的愿意接受的举手，我就举手了。当然邀请耶稣基督来到你的心里，这个是好的，这本身并不能够让你得救。真正能让你得救的是要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宝血，为了洗净你的罪。我们常常用约翰福音3:16说神爱世人。是啊，这个世界非常的糟糕，但并不是我们每个人真正的意识到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。如果说这个3:16说的是神爱我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来给我，因着我信他，让我能够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不能够说得救是可以一个就是作为一个自愿的说啊，好啊好啊，请选我吧，选我吧，我要得救。这样是也是不没有用。你一定要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一定要体会到自己是没有希望的，要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无用处，是没有希望。要谦卑地承认自己是没有希望，自己是有罪的，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得救的，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有罪，有多么的没有盼望。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？如果你还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，我真诚地要求你现在就来做这个决定，让我们站起来。 我们低头闭眼。我们可以让那个音乐轻轻的响起，让我们低头闭眼。让我来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，大家不要东看西看，眼睛闭上。在座的有多少人可以说，牧师，我已经来到十字架前，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的罪，我已经重生了。如果那是你的见证，请你举手，没有人看见你。是的，你可以举手。也许今天你听到，你可以理解我所说的，可能我所说的让你觉得忧伤。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为你的罪而死，你必须要重生。也许你只是举起了你的手说，教牧师，我需要救恩，我需要我的罪被赦免，我需要我的罪被洗净，我需要救恩，我愿意成为神家庭的一员。感谢神，有这样的人可以举手说，我需要救恩，我知道唯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才可以得救。神，我需要神。有这样的人可以举手。阿们，阿们。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我非常的感恩。还有没有其他人有说，牧师啊，为我祷告，我需要救恩，我愿意得到这个救恩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呢，神，你是伟大的神，你知道我们，你是一个奇妙的神，你把耶稣基督你的独生爱子赐下来，他是没有罪的，但是他却来到世间，背负了我们世人的罪孽。神啊，我怎么可以说不呢？我怎么可以拒绝这样的大爱，这样的救恩呢？神啊，今天我真的是需要重新的省察自己。神啊，也是为祷告，就在今天，我们愿意重生，我们愿意重新建立和你的关系。在音乐，让音乐继续的响起。如果神现在在对你说话，我为你祷告，神会供应你的需要。让我们这样子来说，如果你现在愿意来认罪悔改，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，就愿意你跟神的关系得到重新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你愿意这样做吗？哦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我愿意要和神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我愿意在真理上坚定，我愿意在我的信仰上坚定，我愿意在真理上坚定，我愿意在你的话语上坚定，我愿意在见证上坚定，在你的爱上坚定。神啊，我愿意献上自己。 你会知道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来信靠耶稣基督。我们会告诉你怎样的能够解决你这些问题，你愿意来吗？愿意来信靠神吗？我不能够一直这样的邀请，但是神在做工，神在说话。你不想把消灭圣灵的感动，神啊，我确实感恩，谢谢你，谢谢这些男生女生，你知道他们的心，你知道他们的需要，你知道他们对你所求的，他们愿意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我祷告，你把我们 RBC 教会提升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教会，也能够为你赢得更多的灵魂，让我们把我们的声音来提到你的面前，把我们的见证带到你的面前。神祝福大家，也与我们同在。你是配得荣耀赞美的神，我们谢谢神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阿们。神祝福大家。